18. 静坐能改善压力反应。问：静坐还会引发其他的生理变化吗？能否举一些例子？答：脑部之外最明显最重要的变化大概非荷尔蒙莫属了，而荷尔蒙也和脑部及神经系统的变化息息相关。荷尔蒙是指各种在人体内含量极为影响却能遍及全身的生物分子的总称，可说是体内所有生理功能的调节器。肾上腺是特别会受静坐影响的一类荷尔蒙，这类荷尔蒙在人面临压力的刺激时一触即发，启动一连串的压力反应。静坐实验的受试者，无论是采取哪一种静坐方式，血液中的压力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以及尿液中由压力所诱发的代谢物正肾上腺素和儿茶酚胺含量均偏低，这些现象所代表的是静坐多少能帮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压力，而无需全面启动荷尔蒙等等调节因子。别忘了，这些压力荷尔蒙是生物为了因应生死关头而在演化过程留存下来的，是为了启动人体全面求生的反应而激发的生存荷尔蒙。在生死一瞬间，全身一定是绷紧的，心脏等肌肉全部进入蓄势待发的预备状态。想想，要是以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生存，我们会活成什么样子？危机一触即发，压力无所不在。最惨的是，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实况。从这个角度来说，静坐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调试模式，让我们更妥善地发挥功能。问：那么压力是对人体最大的负面影响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人体长期处在压力下是不可能健康的？答：无论是物理性还是生理性的系统，只要长期承受压力，结果只会愈来愈糟。然而这不过是事实的一面，我们确实无法改变因为科技日新月异而使得现代社会压力倍增的现实。我们随时要处理大量的资讯。以你为例，刚刚你在问问题时，一方面忙着在电脑上做笔记，还同时用手机传简讯。为了追求效率和便利，我们不得不一心多用。请问谁能立即扭转这一趋势？然而，我们于看待事物、处理反应、面对压力和环境变迁时的调试能力，却是可以改变的。需要调试时，静坐可以为我们奠定很好的基础。只要学会这一套新的压力因应机制，原本代表了危险警讯的压力情势便不再那么咄咄逼人。静坐尤其能帮助我们整合各种功能，包括空间感、视觉、感觉、知觉和运动的协调能力，从而减轻辨识回应压力讯息的身心负担，并提高反应的效率。一般人面临神经刺激的反应其实是零零散散的，而静坐高手的身心反应则是浑然一体的。现代的神经生理研究以各式各样的刺激深入探究脑部各部位的反应，所观察到的变化也证实了静坐能开发人体潜能的说法。静坐能活化脑部尚未使用的区域，善用大脑的调试能力而开发多元的潜能。不知道这些说明是否能答复你的疑惑。总之，要预防压力对身心造成的伤害，必须从我们对压力的认知和反应方式下手。问：你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即使还是学生，也面对着这么大的压力吗？答：你点出了人类的一大后患，这种充满压力的环境全是我们自己搞出的，才招来这些后果。 有些孩子才10岁、11岁就活得很不快乐，甚至出现了忧郁症状或自杀的念头。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孩子以后要怎么成为一个快乐而平衡的大人，怎么摆脱种种身心负荷。因为惦念着这样的孩子，我们穷尽20年光阴，针对孩子对正向鼓励的需求，开发了一套可以轻松学习的儿童教育法。我之前提过，读经非但是自古以来最有效的教育法，更能帮助孩子恢复平衡。问：一说到压力，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忧郁和焦虑，有方法能对治这些心理疾病吗？答：各种心理失衡所导致的忧郁和焦虑，包括躁郁症，多半是长期压力的产物。这三种问题可说是当今最普遍的疾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全世界约有3亿5000万人深受忧郁之苦，而焦虑症更是世人最常见的心理疾病。身心长期面对压力，到头来往往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而破坏了身心原本的调节能力，难以恢复本来的平衡，导致了化学失衡，细胞内外身心系统和认知功能的偏差，造成内在的异常。从这个角度来说，心理失衡确实有身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但是很少人能意识到这些问题除了从心理的偏差着手之外，也必须同时处理生理的异常和缺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整体的疗法，方能根治忧郁和焦虑的问题。多年来，我不遗余力地推广正确的饮食、运动、呼吸和情绪管理，这是处理身心问题所必须的。举例来说，均衡的饮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环节，却往往被医师和大众所忽略。更具体一点来说，某些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恢复脑内神经化学物质的平衡所不可或缺的，但我们现在的食物却很缺乏这类营养。作者注：关于这方面的资讯请参见真元一。回到静坐的角色，医学文献里不乏各种研究证实了静坐对忧郁和焦虑症患者是有帮助的。之前提到的培植新的神经传导回路理论可以说明这些好处从何而来。所有静坐方法都能诱发脑部建立新的神经传导路径，取代旧的路径。无论是忧郁还是焦虑，都是某些神经传导路径一再的被某些压力信号启动，这样的神经回路到最后僵化了的结果。只要能以一套新的神经路径改变旧的僵固状态，便不会再进入原本的忧郁和焦虑反应。简单来说，这个全新的理论所要讲的不过是以原本导致忧郁、焦虑或其他心理疾病的神经传导路径被静坐时培养出的新回路给取代了。静坐最可喜的结果就是能提升自我形象和自信心，不光是带着当事人一步步走出忧郁和焦虑，还能带来持久而且正向的转换效果。问：是不是每一种静坐都适用于忧郁和焦虑症，还是必须对症下药？答：这和哪一种病无关，静坐法的选择是因人而异的，重点是找到和你秉性气息相合的静坐法。以忧郁症或焦虑症的情况来说，最好能选择一个让你感到平安喜乐、更有活力的静坐方式，让你雀跃地期待静坐时间的到来，才可能持之以恒。一般来说，我会选一个以呼吸为主的方法。呼吸是全方位的静心技巧，能有效地恢复身心的和谐，帮助我们静下心来，强化心灵的力量， 而且很快就能生效。呼吸不仅只是技巧而已，各式各样的静坐方法都会用到呼吸，也证实了能产生神经生理上的正向效果。静坐降低压力荷蒙含量，皮质类固醇下降。有一篇刊登于知名期刊《美国科学家学院院刊》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以80名中国大学生为对象，检验其皮质类固醇的浓度，以了解他们在心算时所感受到的压力程度。皮质类固醇是人体在压力情境下所释出主要的压力荷尔蒙，能增加血糖浓度，使身体能快速获得能量，有助于活化交感神经反应。有半数的受试者被指派到对照组，并学习一种常见的放松技术，另一半则分配到实验组，接受超过五天的身心整合训练，包括静坐和内观，每天20分钟。与对照组相较，接受静坐训练的实验组在进行认知练习时以及完成后，皮质类固醇的浓度都比较低，代表他们的压力反应也比较低。磁心静坐能减轻压力。科学家已经发现静坐对免疫、神经系统以及心理都有正向影响。然而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所探究的静坐技巧都以培养平静观照的觉知为主，而尚未研究如磁心静坐等其他方法。不同于超觉静坐或观照静坐所强调的静心，培养放松却警醒并不偏不倚的观者心境，磁心静坐则着重于对他人表达一种无私利他的感情和正向的善意。这项研究以61名埃默里大学的学生为对象，让他们接受6周的静坐训练，每周2次，每次50分钟，观察他们的压力反应。受试者分为3组，对照组之外的受试者再细分为2组，以他们在课堂上和回家后静坐超过10分钟的次数来区分。这项研究采用了2种标准化的实验室压力测验，一是评估压力免疫反应的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另一是评估行为反应的情绪评量表。接受磁心静坐训练的受试者，2项测试所显示的压力反应都低于对照组。血浆 ILDH6 浓度是一种皮质类固醇荷尔蒙，存在于血液里作为对压力的反应，在本研究中用来测量免疫系统对社会压力的反应。结果指出，在课堂和家中练习频率较高的学生，高度练习组在压力刺激下的 ILDH6 浓度较低，而情绪量表则是评估沮丧程度，包括紧张焦虑、抑郁沮丧、愤怒敌意、衰弱无力、困惑，从行为的角度评估压力反应。而高度练习组的受试者的沮丧得分也低于其他2组。这些结果指出了磁心静坐就和观照静坐一样，能缓冲身体面对压力刺激的反应，并降低压力下的免疫和行为反应。压力与焦虑对健康的影响。愈来愈多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程度和罹患癌症的几率成反比。长期的沮丧和焦虑会加快肿瘤的生长速度。科学家以 HKH1 小老鼠进行研究，探讨焦虑是否真的会提高肿瘤生长速率。他们将实验小鼠依其性状分为高焦虑与低焦虑2组，连续10周，每周照射3次 UVB。结果发现，看来长期压力负荷较重的高焦虑小鼠，其免疫力降低，对皮肤癌更无抵抗力，其肿瘤生长的平均数比低焦虑小鼠高得多。 这意味着有焦虑倾向的性格，再加上高压力的环境，可能是身心健康的杀手，不仅是肿瘤发生率，甚至致死几率都会偏高。静坐时会运用更多隐秘的脑部资源。这项研究指出，受试者在进行音声或持咒静坐时，脑部对体感刺激更有反应，大脑皮层活跃区域的分布比一般未静坐之休息状态的局部活化更为广泛。这意味着静坐时，脑部有更多区域能自发地同时对刺激产生反应，而这种较全面的反应，或说脑部更广泛的投入，不只能让人更专注，也让脑部所受的刺激更为广泛，带来更好的学习成效。静坐有助于改善焦虑症患者的自我形象。社交焦虑症，又称为社交恐惧症，是一种让人活力渐减的心理疾病，导致当事人回避所有社交活动，只因担心他人的眼光。只要当事人必须与人互动或在他人面前做某事，就会引发强大的焦虑感受。史丹佛大学的菲利普·高丁博士针对静坐为社交焦虑症患者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多项具开创意义的研究。他的主张是，关照静坐能让心灵学会集中在正面的事物，而不那么停留在焦虑、对批评或他人判断的恐惧和负向特质里。其中一项研究以16名接受了正念减压训练的受试患者静坐前后的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指出，掌管自我处理、语言处理、记忆和视觉处理的区域活性增加了。高丁博士相信，处理视觉感官讯号区域活性增强的现象，意味着当事人允许自己处理这些视觉刺激，而非原本的一味回避。研究人员要求受试患者选取能描述自身的字眼，在接受关照静坐的训练之后，如左页下图显示，当事人选择正向形容词的几率显著增加，而选择负面形容词的几率也减少了。这些结果指出，静坐或许能帮助改善自尊，降低焦虑与恐惧。